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案疑云重重，我们海峡论坛在上个星期请了国安局前副处长逐一拆解了此案的诸多疑点。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请两位来宾分析的是案情后续扯出来的更多的线索，因为目前相关重要的涉案人士有向上延烧的趋势哦，包括了目前已经遭到台湾当局扣押并进行审讯的重要关系人向新，传闻是出身叶剑英家族。那么整个案情包括王立强所抛出的红色核弹究竟是北京口中按照反华剧本所编写的一场闹剧，还是西方各国反制红色渗透的五眼联盟的大棋局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以及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李大中教授，还有跟两位来宾来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中共特工啊，自称是间谍的这个王立强，他现在是到澳大利亚来申请政治庇护，爆出这个中共渗透港台事务，还有干预台湾2020总统大选这些黑幕啊。他还点名他的前老板，也就是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主席向新夫妇是中共的情报头子，这是王立强的说法。那么目前最新发展是向新夫妇遭到了台湾当局扣留哦，台湾当局也有媒体起底这个中国创投，发现跟中共的军工国企合作很紧密。另外呢，台湾的媒体也报道说，王立强爆料向新他曾经在中共的国防科工委工作，并且说这个是一个伪装的情报机构，甚至有传闻说啊，这个向新他是红三代，他的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中共十大元帅这个叶剑英家族。这一连串新的发展，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董立文教授，你怎么看现在这整个案情是不是还有一些疑点，然后重要的关系人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向上延烧呢？董教授。
首先第一个要强调的哈，等于是说王立强的这个案子啊，因为他人现在在澳洲啊，澳洲政府呢正在审查他，所以说呢能够证明王立强到底是真还是假，只有澳洲政府能够证明。那么这一点哈，过去七天以来我有注意到澳洲政府哈，他一直不讲一句话就对了哈，所以没有人知道澳洲政府呢他的下一步啊他会出什么牌。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哈，我会赞成就是说我们蔡总统所讲的哈，对这个案子哈不要妄加揣测，然后呢我们要等于是说哈，就等待澳洲政府哈，他一定会给一个明白的答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哈，等于说王立强这个人是真是假，跟王立强所说的事情是真是假，这是两回事就对了哈。对，所以我会认为说目前我们台湾能做的哈，王立强所讲的事情里面刚好就涉及到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香港的那两家公司，那两家公司的负责人跟他的太太也刚好就在台湾，所以呢我们台湾的相关单位呢现在也已经约谈啊，这个也已经开始了调查。那据我所知，因为侦查不公开嘛，但据我所知，目前我国的这个这个检警单位呢，好正在一笔一笔的这个过滤这个过去我们说向新这个董事长好过去几年在台湾跟哪些公司或跟哪些人有财务上的往来。或是说有这个有商务上的这个交易的存在。那到现在为止哈，大概听到就是说比较确切的就是说这个向新董事长呢哈在台湾拥有好几处豪宅。那可是根据我们现在的法令哈，就是说中国大陆人哈是不能来我们这边哈找这个来炒作或是说来购买房地产的哈。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也只有这些疏失。那我觉得哈，就是说无论是向新也好王立强也好，我们只能等待这个政府单位哈他的那个调查之后来向社会大众说明。那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等于说这个一个情报人员，然后呢这个政府澳洲政府呢会让那个情报人员在媒体上哈这个公开的详细的说明这个案件的一些内容跟细节这个是有潜力的哈。那 做这种事情最重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提醒自己的国人，就是说你的对手国、你的敌国呢，好，他是怎么来渗透，好，或是吸引间谍的，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其实是在警告对手，就是说你的这个情报网、你的情报圈，我们已经掌握了。你赶快自己撤走，这是给对手的一个警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效用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个向心案呢、啊、这个爆发以后，我们看到几个有趣的哈相关的发展。第一点就是香港的那两家公司马上停牌下市，以及向心所属的那两家公司下属的有四家子公司分公司也停止运作了。还有更奇特的哈，就是在台湾有很多这个网络上的这个粉砖，哦，这个叫做粉红，哦，本来以前参与政治的，现在也都停止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我还是强调一点哈，未来他到底事情会怎么发展，他这个人到底是真是假，主动权操在澳洲政府手里。
嗯，好的，非常感谢董立文教授的分析，也继续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事实上，就像刚刚董教授，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就是说，事实上现在这个王立强这个人，他究竟有没有问题哦，是一部分，但他所爆出来的料是不是真的，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虽然这个北京方面反应非常迅速，说他是一个诈欺犯，也公布了一些相关哦，这个据说是真的画面，审讯的画面。不过现在这个整个案情的发展，还有刚刚提到这个香港两个公司已经停牌、停止运作，这个发展还有这个后续的影响。甚至卷出一整串拉出来这些人才是我们现在观察的一个重点啊。甚至说除了这个向心他背后这个可能牵涉到的上面的人是深不可测之外，还扯出了台湾其实也有其他的政治人物接受这个情报工作的捐款，这些消息都是台湾非常关注的。那么甚至有人在分析说，究竟这个案子接下来后续的发展对整个台湾明年要举行的总统大选是不是会有具体的影响，就这部分我想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
好的，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是扑朔迷离了、那我也非常赞成说，还是要有最后的一个很确切结果啊、才比较好下判断。因为王立强的案子到现在已经有非常多不同的揣测，那我会觉得说里面有几点比较重要的地方是，我还是会认为说哈，假设一个真的是情报人员，而且是高阶的，照道理说他现在应该是在澳洲政府反情报单位的严密的监管和保护之下，那会对比他所提供的情报啊，包括给他的一个盟国，包括美国去做共同的分享或是分析，这是比较合理的。意思是说，不太可能哈、让他在外面走透透啊，接受媒体的访问，包括电子媒体啊，包括平面的媒体，这其实还是比较匪夷所思的。那虽然也有可能是为了要有公开的教育跟一些宣传，但是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悖于过去国际间在这个侦防啊、在做反间谍啊、在做情报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惯常的手段。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两天啊、澳洲非常大的平面媒体每日电讯报，它的一个头版头条也说啊、他们认为啊、王立强这个案子，他说是一个有点像是个闹剧，因为他们看起来最多王立强的身份应该只是一个是一个大概是一个比较低阶的或是比较外围的一个人员，那他所提供的情报大部分都是属于目前大家在报章媒体上所就能够找寻到的资料哈、比如说他特别提到台湾包括一些公庙啦、一些媒体啦、一些基层啦、一些政治人物可能受到中国大陆的渗透跟收买，但是其中的细节他并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这个形容出来。但是这效应已经在台湾政治上已经产生非常重大的效应了。那我很不幸了，就是政党已经拿它作为一个攻防哈，包括尤其是现在的执政党，因为已经结合很多的一些做法，怎么说呢？因为它很快包括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候选人就有一些他的说法。那同时据报上所记这个报载，国安单位也派人去澳洲去让去接触这位王立强。那还有我们的检察单位北检也是发表希望能够跟澳洲做一个司法合作，甚至是希望能够用视讯的方法去讯问王立强。 那这里面最吊诡的地方是，目前王立强其实并不在澳洲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保护管束之下，他基本上是在外面走透透。那又如何能够去取得这些所谓澳洲政府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文件，或者他所取得王立强这些口供或是资讯，这其实都非常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那我还是要说，我也非常，因为这事情会有水落石出一天，但是我觉得要尽快了，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政治、一个攻防很重要的一个战场。那我觉得这个会有伤害到一个选举的一种可能性。那我会希望说，我们安全国安单位、政府部门用比较专业的手法。好，比较专业手法去做。还有我要特别提一下向心啊，因为王立强这个事件其实在他这个专访电视六十分钟的节目播出之前已经有预告，意思是说这个讯息王立强他披露很多耐人寻味，很多的一些间谍的一些作为，北京对台的渗透，基本上那时候向心人在台湾，假设他真的是像王立强所说是他的一个上面的一个指导单位的话，那他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情报人员的素养，他早就应该尽一切可能的方法要离开台湾，但他是大大赖在台湾跑来跑去，最后被调查局在出国门之前被拦住下。所以这一切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待于我们的情治机关、情调机关用你的专业，而且跟政党是无关，就是摒弃任何的政党的指导，能够给社会大众越快一个答案越好。那当然这个球还是操在澳洲的手上，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他目前27、28岁，他能够在2015年铜锣湾书店绑架事件，按照他在六十分钟节目里所讲，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是传达下这个动
下
指令，他 deliver 的 order。 那我也觉得是有点是匪夷所思，就是说他可能不能100%排除他跟中国大陆的国安或是外围情报有关联，是外围的人员或是泄密，但他所讲那些细节我觉得有很大的可疑之处。但是呢，人跟他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对起来啊，因为那些在这两三年啊，包括从去年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之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诉求主轴是失败原因不是因为执政不好，经济表现不好，中央执政失败，而是因为境外的势力在做假新闻、假讯息，在收买台湾，在捣乱台湾的选举。这是一个民进党从去年到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的主轴，就是在这里面。所以这个他所释放的很多东西，王立强所讲，基本上在报章杂志上，在各式各样的政府文宣上，或在网络讨论上，都有非常具细明的描述。所以他所提供的讯息，基本上应该是被澳洲反情报机构认定为是一个情报价值不高、不值得提供政治庇护的一个人选。但是现在因为政治的氛围，因为他如果送回大陆可能会面临到很大风险，所以也有可能目前在澳洲反中或是疑中的氛围之下，最后政府可能选择庇护。但庇护它并不代表说他所言是一个高情报的价值或是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我觉得这还是稍微要厘清一下。
好的，感谢李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这王立强案他背后所透露出来折射出来的这个对台湾总统大选的影响之外，我们要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因为整个国际社会现在都很担忧所谓中共的红色渗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有这个纽西兰，然后澳大利亚，其实这所谓的五眼联盟一直都在担心中国对于这个间谍的渗透的手法，还有这个窃取他们的军工机密的一些手法的长期以来这个锐实力的侵入哦。所以说现在这个王立强他其实只是曝出出来一个这样大一个问题，包括现在北京跟西方世界的攻防也越来越激烈了。北京说这是根本就是西方世界各国你们反华剧本的一场闹剧。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这又不是单一案件，包括了这个王立强案，还有之前美国这个李正成的 CIA 案子最近也判刑了，还有英国的这个郑文杰的案子最近也被大家拿出来检视。这是不是有可能是整个西方世界反制所谓中国红色渗透的一盘五眼联盟的大棋局呢？您的观察和分析？
看起来有非常浓厚的这种运作的痕迹是存在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去两年哈，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所谓的锐实力红色渗透哈，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那现在已经过了讨论的时间，现在各国是要进入怎样反制的方法。 那我会建议哈，可以把王立强案哈，把它当把它看作是一场新形态的情报战。
嗯哼，
也就是说呢哈，这个王立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本身呢哈，它本身就是一个情报战。王立强讲的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哦，没有人能够哈完全的分辨。但我说了，能够证明这个王立强啊是真是假的，只有澳洲政府哈，所以这一点一定要非常确认。所以说，所有对王立强案的呼吁的哈，应该是要向澳洲政府呼吁。然后你说我们台湾是不是跟澳洲呢有情报合作啦，又交换啦，要司法合作啦哈，这个我都赞成。但是我要强调一点，按照国际惯例啊，就算有这个情报交换或情报合作啊，我们是不能公开的。如果我们把情报合作或情报交换的内容我们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话，我们就断了以后跟澳洲情报合作啊的这条线，所以这个是不符合惯例的。唯一能呼吁的啊，就是对王立强案有任何怀疑的，你只能去呼吁澳洲政府哈，这是第一点。
嗯哼。
那第二点呢哈，我说过这个情报战哈，这是一个新形态的情报作战。王立强讲的显然有些是大家所知道的，媒体上找得到的，有些可能有夸大，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啊，有些他讲了一些以前媒体没有公开的，而且是事实。譬如说香港的这两家公司啊，才今天才受到啊我们台湾乃至于香港跟澳洲的关注，然后立即的效果就是这两家公司马上关门。这其中不是有很重要的蹊跷，很重大的蹊跷存在吗？所以我觉得说，当这个中共的这个锐实力好向西方哦各国渗透，向台湾全面的渗透，这个事情是大家的共识。好，我们其实碰到这种事情，其实无论什么党派，无关党派，我们第一个应该是要求的是啊，赶快来查明这个事情我们的可能，或是我们可以要求啊，呼吁澳洲政府啊尽快的公布啊这个整个的过程跟事实，而不是说啊跟着中共去说王立强啊是诈欺犯啊，整件事情是骗局。那这样子哈，就是自己把自己抹红，就说你怎么会跟中共的这个说法一样哈？那所以说这个选举的攻防，它一定会涉及到选举的攻防。那选举的攻防，你是占便宜还是吃亏啊？那就要看你攻防的这个，你用的这个，你的这个切入的角度好不好？不见得就是说哈。这个攻防好，民进党好就一定是占便宜，国民党就一定是吃亏，不见得是这样子，只是看你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
好的，那么顺着董立文教授这样的说法，我来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如果像真的像董立文教授这样所说的，这是一个西方世界环环相扣新形态的一种情报战的话，姑且不论王立强案中间的诸多疑点，现在实际达到的作用是这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而且是有军工背景的这个上市公司已经是停牌运作了，这等于是说西方世界借由这个王立强案已经某种程度的去阻止了这个红色渗透的又一招。那么在这种整个大环境底下，包括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五眼联盟啊，现在都已经从觉醒跟警惕变成采取实际反制的手段来抵抗中共的这个红色渗透，不管是间谍也好或窃取军工机密也好，在这当中台湾它所应该有的这个角色或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李大中教授。
好，我会觉得说王立强案子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新颖的两岸的谍报战啊，它不是一个很新形态的一种谍报或是渗透的手法啊，因为两岸之间这种谍报的攻防哈，从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一天是停止过。
嗯，
它的战场也不局限在中国大陆本土哈，因为我们过去，军情局因为一些事件已经停止啊，至少表面上停止送我们谍报员啊到中国大陆境内，但在台湾，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情报的这种攻防一直都是存在的。
嗯，
那在过去其实我们也破获很多啊，比如说这个退役的军中的人员啊，这回到军中想要发展组织啊，出卖情报，或是在一些比较科技敏感的产业里面啊，有人被中国大陆人所收买，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真的，都是合理的。但是 我觉得这是一直而来都是如此。好，我们也不必因为有这样的现象而风声鹤唳。那基本上就是要靠我们国防，我们的这个情报单位啊，这个国安单位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判断去做。那尽量少去做政治的干预，或是做一个政治的解读，或者趁着这些事件把它跟一些比如说这个法案那个法案绑在一起。那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并不天真，啊，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统战，啊，而且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中国大陆还有它一个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企图心，但是这并不能够妨碍说我们有我们自己一个专业，而且并不必要把它夸大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臆测，包括我认为啊，我自己这样认为，在香港这两家公司啊，以这个西方美国的一个情报的一个能力，我相信这些都是在它一个雷达的范围之内，啊，不会说因为王立强这个事件他爆一个这个料而让这个事情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必须有什么样的作为，其实这个应该早就在这个攻防的范围当中啊，这个是应该是如此。
好的，感谢李大中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东尼，我们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们是不是线上或者是网络上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我们两个话题有一些反响，那么以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两位来宾的，是不是请您来看一下？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们拨打我们刚刚所说的热线电话，要透过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来发表你们的评论。不过继续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哦，对于台湾的影响的话，现在最明显跟立即的就是这个立法院已经这个交付二读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反渗透法，这个部分的攻防不晓得就是要不要请教两位来宾也跟我们简单来点评一下。先请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
好的，刚才我们谈到哈，就是说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哈是最严重的啊，这个是全世界哈还有台湾社会哈公认的事实，也是普遍的共识。可是我们台湾哈，就因为是这个民主化的原因哈，我们台湾非常奇怪，我们的国家安全法哈是全世界最简陋的法律，我们的国安法只有十条。施行细则只有35条，加起来是45条。我举例来说，中共的国家安全法哈，这个主文加这个细则，快要100条。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哈，从1947年订到现在，总共有207条。更不要提哈，这个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他们都有相关的很多配套的国家安全法制，我们没有哈。所以呢，哈，这个我们非常需要一部这个专法，来反渗透也好，或是反间谍也好哈。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情报工作法第20条里面就有谈，就是说我国的情报单位哈，可以因为收集情报的需要，可以开设企业这个法人团体或是民间团体等等哈。我们自己的法律都这么写了，所以中共呢，哈，对我们在这一方面对台湾做的是更大，做的是更多。但是我刚刚说过了，中共他重新整个修过他的国家安全法，中共也有情报工作法，中共也有反间谍法，中共甚至还有这个管理这个境外哈团体的这个管理办法就对了哈。所以中共有一切的法律，可是我们这些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是主张为了让两岸关系呢能够正常健康的走下去，我们是需要这个渗透法的。也就是说，两岸交流的人想要做生意的规规矩矩做生意，想要去这个教书的读书的就规规矩矩的教书读书，不要去搞东搞西的。定这个法律其实还更有利于保护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就对了，就是说台湾是有这个法律的，然后中共在跟台湾人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台湾人就会三思。然后当然我也赞成，就是说我们这个反渗透法需要采取的是最小范围的明确的定义，这个我赞成，而不是说一个广泛的毫无边际的概念。那据我所知，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反渗透法它已经这个通过这个立法院的一读这里面有修改，所谓的渗透是比照澳洲的这个反外国的不当干预法 所谓的不当干预啊，政府的决策跟民主程序有涉及到这个才会说哈，这个法办不涉及这个的哈，都跟这个法律没关系。
嗯，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的反渗透法哈，又是一个最小范围的这个立法。
好的，感谢董教授。那么也请教在线上的李大东教授。当然，这个事实上，中共代理人法跟反渗透法在台湾都讨论一段时日，但就是在这个王立强案出来之后，好像很快速的这个反渗透法就通过了一读，像刚刚讲的进覆二读，像这样的一个神速的发展，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究竟争辩的焦点在哪边？还有据说这个国民党也提出一个所谓的反中华民国并吞法，究竟现在两党针对这个反渗透法的攻防最新的进展如何？也请李教授利用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简单谈一下，李教授。
我还是会这样认为，因为反渗透法从目前的都是民进党党团的版本，这事情牵涉到非常专业，包括国家安全情报，所以应该是由一个行政院政府的版本出来。但目前里面包括像渗透来源，它的定的范围非常宽，非常的宽松，那这个灰色地带非常广，意思是说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民间单位、组织、学校、机构，只要受到中国大陆的监管，官方的监管，基本上也可能是渗透来源之一。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从这个民进党政府在党外时候开始，就非常的批评所谓的特别法非大政，所以把惩治叛乱条例、肃清匪类条例都已经把它废除。好，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们不应该轻言忘记，我要对自己的民主制度还是要有点信心，而且不应该把国家安全提供到无限的上纲。好，我们民主的制度还是有媒体。有一个成熟的公民可以去做这方面，所以应该要在人权跟国家安全当中取得一个均衡，同时绝对要避免反渗透法变成一个政党做一个操控的工具。基本上其实是切合从今年初到现在台湾非常流行一个专有名词，亡国感，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地方，而且根本不应该跟中国大陆的国安法相提并论，它是怎么样的威权国家，我们又是怎么样的民主制度的国家。以上。
好的，感谢李教授。博弈，好的，那我们就非常感谢淡江大学的李大中教授以及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收看今晚节目的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您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今晚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明天礼拜一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中国外交烽烟四起，北京是否陷入四面楚歌，请您一定要按时收看，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